来讲启示录，这个写给七个教会的书信里面的第二封书信，启示录第二章的第八节到第十一节，这是寄给这个士美拿的书信，这个是七封书信里面最短的一封，虽然短但却可以看到这个士美拿的那一种美好的状态，在这个末日的这种压力患难中，其实士美拿是我们的榜样典范。在七间教会，这七亚细亚的七教会里面，完全没有被神责备的，只有这个士美拿教会跟这个第三章里面那个腓拉铁腓这两间教会，他们是完全没有被责备的。那有的被骂得一无是处，有的是美中不足，像我们上次所讲的这个以弗所，以弗所是一间很棒的教会，可是还是有一些地方是被主耶稣来责备的。那这个士美拿，他其实如果按照客观条件来讲，他是一个让我们觉得很难维持保守下去的一个环境，可是他在这个地方的信徒却能够坚持不受到动摇，并且呢主耶稣还告诉他们，将来你们还要继续受患难，不过要至死忠心，这样子可以得到生命的冠冕。其实这个士美拿这个地方啊，它有一些特殊的背景值得我们去参考。士美拿是这七间教会当中唯一啦那个城市，那个能够保存到今天没有变成废墟的其他的以弗所现在就是废墟而已，别加摩啦、撒迪啦什么的，这个通通是废墟而已，都没有人住在那里了。可是这个士美拿不一样，士美拿是在现在的这个土耳其这个中部的海边，这个中部靠西边的这个海边，靠西边的海边的一个大城市。这个大城市它现在其实叫做伊斯麦这个伊斯麦这个名字其实应该是从很早以前就开始用到现在，但是在那个这个圣经的这个时代它的名字还叫做士美拿，或者说可能在跟那个时候就已经是两个名字并用，因为一个是希腊的名字一个可能是后来的这个不知道是拉丁文或者是什么文的一个状态所以可能在当时这两个名字就已经是共用的，就是一个地点有两种的名字这样子的概念那这个名字士美拿这个字，它在这个希腊文里面它本来就叫做，它本来的意思就是末药。我想末药我们在圣经里面并不陌生所谓的末药，它是药用的东西，然后呢它是带有一些香味的那它是在这个这种它其实不能够多吃，它是苦的它没有办法说放很多很多它其实是苦的，所以这个名字它本身是有它的寓意的。那这个伊斯麦这个名字它的意思更特别它在讲到这是亚细亚的冠冕的意思。那这个冠冕这个字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内容里面，你就会发现其实有时候圣经就是会这样它会去用一些相关的那种背景去做一些连结。那这个亚细亚的冠冕，这个是当地人他们的一种自豪因为从亚历山大的时代开始，这个士美拿重建了之后，它确实是成为附近它的一个重要的城市它是一个商贸都市因为它在河海交界处那所以它在商贸上是有很大的这种发展性。还不止如此它更在医药科学上，在历史上都记录它是很兴盛的地方在医药跟科学，这个在古代来讲这样的城市是很少见的。那这个城市它还有一个特色，它在整个罗马帝国的时代它是最早提倡皇帝崇拜的几个地方之一它很早很早就开始推行这个皇帝的崇拜。那这个皇帝崇拜这种事情我们知道这是不合真理的，可是在当代在人类的历史上这不少见 当一个国家的兴盛到了一个程度的时候，确实人很容易就被看为是神，英明的领袖。从凯撒开始，后来的奥古斯都，这个在罗马历史上都是绝对英明的君主。在耶稣的时代的这个提比流，一直到这个即便到了这个现在就是这个启示录这个时刻的这个图密善，这个都是非常英明的君主啦。所以在那个年代里面这个罗马可以说是极其强盛和平的时代，所以人把这个皇帝当作神这个是有一点难免之事。可是，在这样子的一种情况之下也造就了这个士美拿地区的这个基督徒的患难。他们的患难是从这一些强盛美好当中得到的一个患难，这是反差。这很奇怪但是后来想一想我们就不奇怪，我们把这个里面的道理想清楚就不奇怪了。在这里面他们用肉体的角度来看，你看第九节就写得很清楚，他说神说我知道啊，你是现在患难跟这个贫穷当中的，不过马上加一句，不过你是富足的，你知道吗？神这样跟他们讲是什么意思？这个就是在人的眼中跟在神的眼中，患难跟富足其实它是不是用人的视角来看的。各位，你希望在神的眼中富足，而在人的面前患难那个贫穷吗？你愿意吗？我想我想我们没有人真的心甘情愿如此啦。可是如果万一必须选择的时候怎么办呢？士美拿地区的人，他们很可能是为着坚守信仰而得到这样的患难跟贫穷的。等一下我们从经文当中来分析，你就会发现。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神跟他们说你们要继续持守，不要被吓到了，你们还要被人家抓起来关。不过不要担心你们如果能够至死忠心的话最后你可以得到我赐给你们的冠冕你们不用去那个期待人给你们的冠冕。这里的冠冕是桂冠桂冠其实并不是真正那种皇冠。桂冠这个字在启示录里面它用的非常的多次，它都在讲耶稣基督的胜利，耶稣基督的胜利。其实桂冠这个字是我们现代比较美的用法其实它就是一个编织的，就是植物编织出来的一个帽子。这个字在四福音书里面有一个地方我想我们都很熟悉，就是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头上所戴的那一顶荆棘冠冕，那个字就是这个字，耶稣的荆棘冠冕。耶稣的荆棘冠冕是为我们戴上的，他为我们受苦，所以我们才能够得着生命。所以在这里主耶稣在对于士美拿教会最后的这种期许用的是什么？用的是生命冠冕他期待他们，你们如果能够忠心至死，就可以得到那个跟我一样的那个有生命的冠冕各位，你想要戴上荆棘冠冕吗？我想不会有人想吧。可是如果必要呢？我想这是今天我们要从士美拿的这个书信里面去得着省思、得着学习的地方。我们来进入经文里面在启示录第二章的第八节，他一开始按照这个我们上次所讲这个书信的格套，我们先看第八节跟第十一节的这个前后的这个格套。第八节写到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这句话，这个是格套，就是写信，你就是约翰，然后呢要写信，要写给谁？是写给士美拿那间教会的使者。那我们之前也谈过使者在，如果我们查了整个启示录来看，使者一开始当然我们直接想到的就是教会的带领者，这个没什么不对这个在第一章 的后面那里就已经写到了，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可是如果我们把星 跟使者的概念哈，再把它在整个启示录里面去把它做连结，你就会发现，其实啊，是指着所有愿意侍奉神、被神差派的信徒，通通是使者。好，所以我想在这里我们再提醒一次，这个书信不是只写给教会名义上的带领者而已，是写给所有愿意为主尽忠的人，这个通通是使者的范围指涉。所以你愿意成为使者的话，那你就要看这个书信的内容。那在这个书信的开始讲到说，那你要写什么内容呢？怎么介绍那个真正的这个信后面的这个作者？他这个作者的自我介绍说，那个首先的、末后的、死了又活的说，这个我们上次讲到，在写给每一封信的时候的开头的人子的介绍，就是耶稣基督的自我介绍，这个部分一定会跟他的这个信息内容有绝对的相关性。在这里他提到这个写信的这一位，他没有说我啦，写信的这一位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而且是曾经死掉又曾经活着的。这个如果我们往前翻，你就会发现这个是在启示录的第一章17节18节那个向人子者的十个样貌里面的一部分的介绍的一部自我介绍的一部分。所以在这里他去提到这个以时空的角度来讲，他是首先就是指在最开端的时候，然后末后呢是在最尾端的时候，头跟尾，这个是他的生命的力量的涵盖范围。这个所有的时空都在这一位人子的手中，而且呢，他介绍在这过程中，头跟尾，那过程中呢？过程中他曾经死了，但也曾经活着。这个介绍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完成救恩的那一段大能，那个生命的大能。在罗马书的第一章就告诉你哈。这个按着圣灵来说哈，他从死里复活，表明神的大能啊。耶稣曾经说过哈，说这个没有人能够夺走我的生命，是我自己舍的，而且我还要取回来，对不对？这个地方哈，就在展现主耶稣在那个时空当中对于生命的绝对的宰制，他是最早也是最晚。而且呢，在这当中，他可以予取予求，他要怎样就怎样的。在这样子的一个应许当中，应该说在这样的一个表露当中，后面才告诉你啊，你的生命不要担心啊，你可以得到生命的冠冕。为什么？因为生命在我手上啊，我要怎样就怎样的。所以这个就是他的前后的关联性。那在接下来他这样子的自我介绍之后，我们跳到最后，我们来看第11节。他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这个又是跟那个生命的权柄是有绝对关系的。在这里第11节的上半句，这个我们之前讲过了，用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扩张，从对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这个是人子对士美拿教会，这是当代。但是呢，到信末的时候是圣灵向众教会，包含今天的我们，圣灵运行在今天的教会当中，所以今天我们所有的人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你有耳朵吗？有耳朵就一定要听。那听什么？听了之后要得胜。其实听而得胜，这个是我们今天在读完的书信之后应该要有的生命的表现。在这里说得胜的就不会受到第二次死的害。在这里讲到第二次的死，第二次的死这个我们来参考一下圣经里面有关于这个第二次死这个概念它的一个解释跟它的这个来源我们来翻一下这个后面在第20章 我们来看二十章，启示录二十章，启示录的二十章第五节，启示录二十章第五节，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到那一千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作王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那我们继续来往下看，我们来看这个第十三节这里，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这里，我又看见天上有个大第十三节哦，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着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好，我们再往后看，我们来看二十一章第八节，二十一章第八节，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那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的硫磺火炉里，这是第二次的死。这几节的经节，我们这样把它对在一起，我们大概对第二次的死的定义应该就清楚了。所谓第二次的死，就是在末日复活审判之后永远的沉沦的这个结局，那里面就是死亡跟阴间。那如果我们再看其他的经文，你就会发现那个兽和龙还有假先知跟他的使者们有没有通通被丢在那里面，对不对？这个是永远的刑罚，这叫第二次的死。所以我们刚才读第二章的第十一节讲到得胜的不受第二次死的害，那这个对照二十一章的第七节，得胜的要承受产业，那些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那些就要在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好，我想这样我们就应该很清楚这个应许，这个主耶稣在第二章十一节里面对于士美拿教会的应许，就是你们不会再被第二次的死来伤害，而且是用绝不这样的用词。在圣经里面很少用到绝不这样子的一个用法，它在原文上它用的是两个不的连用，两个不同的不，绝对不要，它这是加强的意思。这个在整个新约圣经里面只有一次的，只有两次的用法，一次是在这里，还有另外一次就是在保罗对于这个在那个使徒行传第二十章要离开以弗所的时候，对众长老讲，那个对你们有帮助的话我绝对不会不讲的，只有那个地方而已。所以只有这两个地方，这个绝对的强烈的这个不这样子的概念。那这个意思就是他能够讲得这么决断，保罗他绝对不少讲该讲的话，那个是保罗对以弗所人的这种爱跟公义对于他们的疼惜跟对他们的教诲，这个我想我们可以理解，因为以弗所实在是配得的，所以保罗对他们如此的严厉，也如此的这个慈爱，希望他们永远能够保守在神的爱中，对不对？但是在这个地方神对那个受难的士美拿那个人子告诉他，你放心啦，我绝对不会让你们被第二次的死来伤害的啦。为什么？因为生命的大能在耶稣的手上啊，所以耶稣已经胜过死亡，他这个虽然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怎么样却不被撇在阴间啊，对不对？这个在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多次的讲到这一句话，他不被撇在阴间，为什么？因为他想怎样就能怎样的。所以在这个地方你从这个书信的头尾，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这个这种生命的权柄在对于士美拿教会来讲是何等的重要。为什么？因为士美拿他们的处境真的不好， 可是在处境不好当中，他们却怎么样？他们却非常的坚定。所以你想一想，他们还怕什么？他们怕什么？只怕永生的盼望是骗人的而已嘛，对不对？只要永生的盼望是真的，他们就能够坚持下去了啦。所以在这个地方，神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所以告诉他们，你不用担心啦，这个永生的盼望是绝对的。第二次的死相对的是什么？就是那个末日的复活。末日的复活，注意哦，圣经没有谈到第二次的复活，圣经只有写末日的复活。当然了，末日的复活当然就是在指着那个跟这个第二次的死相对，因为第二次的死哦，是下到那个火湖里面去，永远的沉沦，是跟死亡在一起的。但是末日的复活是我们跟神一起，这个在他的荣耀当中享受他的荣耀，这个是永远的生命。所以这两个之间的这个对照，是极端的强烈的。那所以对于士美娜教会来讲，他只要能够确定我有永生的盼望，这个永生的盼望是真的，那就够了。其他的哦，我只要继续保持下去就行了。为什么要讲保持下去就好？这不是一种自满，这是一种很坚定的盼望。我们来看一看他们当时的处境是多么的困难。我们来继续看圣经的经文，在启示录二章的第九节，神说我知道，这个也是书信格套的一个开始。我知道，就是耶稣知道当时的教会身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在这里他说我知道你的患难跟你的贫穷，但你是富足的。所以士美那人士美那教会的弟兄姐妹是患难而贫穷的，这个跟他们身处的环境很不一样。当时的士美那在人世间来讲是一个欣欣向荣的都市，是一个物质条件丰富的地方，甚至别的地方所不拥有的这种医药科学的能力，他们都是超越别人的。这么好的地方，可是主耶稣却说我知道你们的患难跟你们的贫穷。他们怎么患难，他们怎么贫穷呢？这个就是我们可能要去从经文的前后去想一想，也要对照一些当时的背景。在这里故意用到富足来对这个贫穷，因为其实周围的人在那个商贸的环境之下，在科学医学兴盛的环境之下，大家都很有钱，可是当时的士美那教会的基督徒却贫穷。表象上是这样，这个贫穷的原因有一些的资料的显示大概是这样子啦。因为当时的这个我们刚刚有讲到，当时这个士美那是一个皇帝崇拜非常兴盛的地方，所以当时有一个法令是被拿来迫害基督徒的。当时他们的规定，这个城市的规定，就是如果在这个城里面的人，你如果不敬拜皇帝的像，然后被人家检举，然后而且判定是事实，不会杀掉你啦，因为这个没有攸关生命，可是就要剥夺你的财产。为什么？因为你不配在这个地方享受皇帝所创造的和平跟丰富，这样知道吗？你不欣赏、不喜爱、不敬拜我们的皇帝，那你有什么资格享受罗马的和平？你没资格。所以你就当贱民，你就怎么样，剥夺你所有的财产。这个是那个地方的法规啊。所以在当时也许很多的基督徒就因此而怎么样，被人家发现就抄家啦，就充公啦。虽然生命得以存留，不至于死，但是你要在这里生活你就困难了，对不对？因为大家都知道你们就是那一群不敬拜皇帝的， 你们这一群人没有资格享受好生活，所以他们是整天被人家盯着的啦。而这个患难，其实我们在第一章的第九节已经有讲到了，这个患难基本上它就是随着神的国度而存在的。在当时的基督徒啊，所面对的患难其实非常的多哈。那我们待会儿有空，我们再把这个当时收集的一些可能性来跟大家去讲一讲，为什么他们会这样。不过在这个地方当讲到了他们的贫穷，而神却告诉他们说：“不过你们在我的眼中，你们是富足的啦。”这句话它其实对应着后面，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第三章十七节。另外一个教会老底家，老底家这间教会第十七节说，三章十七节，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是一样都不缺，却不知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这个是正好颠倒的两个教会。对不对？士美拿在世界上，在人的眼中是很笨，不懂得随着这世界的荣华富贵，但是神却看他们为富足。可是老底家教会，他们对于世界的环境，他们是如鱼得水，他们能够掌握这个世界上的这一些顺遂。可是神却说在我的眼中，你们是穷苦的，是赤身的，是可怜的啦。你们还以为自己过得很好，为什么要先拿那个老底家来跟士美拿比较？这个叫做，这个如果用我们现代的角度来，这叫做这个病视感。有的时候我们当基督徒最怕就是没有发现自己在神的眼中原来是如此不堪，你知道吗？我们觉得我们过得很棒啊。我们来看一个旧约的时候的一个说法，我们来看生命记，在生命记的二十八章这里二十九章生命记的二十九章，我们看一下十九节这里，生命记二十九章十九节，这个是神透过摩西跟百姓立约的时刻。在即将要过约旦河之前，摩西这个传达了神立约的话语，其中从这个第三节开始一直到那个第十三节在讲到过去这个神怎么带领他们，然后呢今天你们可以有机会在这个地方跟神来发誓做神的子民，这样看起来很不错啊。十四节到十六节到第十五节在讲到说神现在跟你们立约起誓，可是接下来十五十六节开始神就说了，说其实啦，你们曾经住过这个埃及，在列国经过，对不对？他们中间有很多偶像，对不对？其实很怕你们将来你们会去敬拜那一些偶像，然后生出苦毒跟苦菜跟阴沉来。第十九节，然后到时候你们听见我们现在所讲这个咒诅的话的时候，你的心里却还在自夸说我虽然行事顽梗，连累众人，却还是平安。什么意思？那个律法写得很清楚，对不对？不要去拜偶像，对不对？神却说我很担心你们跑去拜偶像呢，而且当你们跑去拜偶像的时候，看到了律法的时候，你们还说不知道在说什么办法，哪有怎样，你看我们还是过得很好啊，对不对？你那个诅咒的话根本就没有用，你看我现在是不是过得很平安？对啊，我心里玩梗没有错啊，我也害大家都是这样子啦，可是我还是过得很好啊。这个就是没有病视感，你知道这很恐怖啊。因为接下来从二十节开始就讲到耶和华的灾难处罚就临到，如果当你看到了神的警戒却还自以为平安， 那这个时候就是只好处罚你了。哦，所以我们要回过头来，回到启示录第二章这里，这一些在患难中的人，士美拿教会的人，他们呢，在表面上好像过得很不好，也许周围的人都会讪笑他们，甚至在教会中，在其他地区的教会，你想一想哦，士美拿的信徒跟老底家的信徒如果遇在一起的时候，老底家的信徒会不会笑他们啊？哎呦，你们怎么那么不懂得过日子？你看我们日子过得多好，是不是？你看我们，哦，这么的那个优渥的生活，哎呀，都是信耶稣嘛，为什么要像你们过得这样子呢？会不会这样？哎，今天在教会里面也会有这种现象，对不对？我们很容易用什么？用外在的好坏来评价我们的信仰的对错呢，对不对？有时候我真的会被问到啊，传道啊，你看那个谁谁谁，他现在怎么那么辛苦？是不是他做错什么了？其实不是，哎，其实没有啊，没有啊。那有的时候哈，也有人会很疑惑的说，传道，我听哦，人家都说那个谁谁谁怎样，可是你看他现在过得很好啊，对不对？他过得很好啊，好像神也没有处罚他呢，是不是我们有什么误会啦？我们会不会很容易这样子？会，真的会。这个就是没有病识感，你就是没有搞懂真正的核心在哪里。我们用了不该用的标准来做评价。今天的基督教界里面，大多数的教派都用成功神学的角度在看待信仰的对错，所以真耶稣教会在别人的眼中是什么？是笨蛋。为什么？因为我们根本就不求这一些，可是在一般的基督教派里面很强调因着耶稣基督而得着生命的丰盛，对不对？什么叫生命的丰盛？简单来讲就是日子要过得好啦，要过得优渥啦，对不对？这个在灵恩派里面特别明显，所以一大堆灵恩派的牧师都怎么样？都开名车住大房，结果后来是什么状况？后来才发现，哎呀，原来贪污啊，原来怎么样？原来做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啊，对不对？这个是近年来我们看到的，可是我们却还有很多的信徒说，传道，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像人家其他的教派那样？你看人家那样多棒，你看人家那个他们的牧师、他们的传道是怎么样过生活的？这个就是没有病识感，你知道吗？这很危险、很恐怖的。你要去了解一下到底背后是什么啦，不然哦，很危险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哦，患难、贫穷的表象，代表的是神的咒诅吗？其实不是，哎，神就说了啊，你是富足的啦，别人看你哦很穷，你是为着我而坚持的，所以看起来你很穷，你很可怜，但是你不要担心，我在我眼中你是富足的。再来哦，第九节的下半节还有另外一个他们当时遇到的困境，这里讲到说哦，那个我也知道有那一些哦自称是犹太人的在说毁谤的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他们是撒旦会的人。这个讲的有一点重了，有点奇怪。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要注意一下他这个在讲什么。其实在当时的时空背景之下，犹太人啊在帝国里面啊其实是受到轻看，并不是像早期犹太人还被人家这个尊重的时代。为什么？因为在这个尊重的时代，为什么？因为在西元70年耶路撒冷的这个破坏，那个就是因为犹太人这个反抗帝国而这个革命，所以在那个耶路撒冷攻破被毁之后，犹太人呢就开始被帝国来迫害，来漂流世界各处。哎，我们要知道哦，犹太人啊，其实他们很厉害， 他们哈、哦、生活绝对是往那个有钱赚的地方，有犹太人在的地方，日子绝对不会难过。因为犹太人他们在两约之间哈、哦，他们已经知道了，土地哈、哦、恐怕没有办法让他们过好日子，所以他们大部分后来，特别在旅外的犹太人，主要都是经商为主啦。其实到今天有没有世界上很多的那个大财阀，他的背后就是犹太人，真的。现在全世界最重要的几个财阀，他的背后基本上是犹太人，所以为什么美国这么挺以色列，不是没有理由的啊。这个就是世界的现实啊。在当时的犹太人、哦、他们虽然在表面上因着信仰的缘故已经受到迫害而流散，可是啊，只要到了比较不靠近巴勒斯坦其他的地方、哦、犹太人之间他们会互相帮助，所以其实还是可以在帝国内正常生活的。所以来到士美拿这个地区、哦、有很多的犹太人，犹太人在那个地方是有会堂的，因为这个犹太人是爱经商的，所以这么这个商贸发达的地方，这个又是医学科学文明兴盛的地方，怎么犹太人不会去呢？而这些犹太人哦，他们在信仰上其实到了这个时刻跟基督徒之间还有很多的重叠性。其实在使徒时代我们就看到保罗都是先到犹太会堂传福音，对不对？然后讲完了之后过一段时间不合了，那就分开，是基督徒从犹太会堂里面出来。可是到了这个时刻已经有点翻转了，因为基督徒的这个人数这种会所已经是越来越多的情况之下，犹太人来到这个地方又不能太高调，所以犹太会堂本身并不是好的庇护处了，反倒是基督徒的会堂、基督徒的团体比较对他们两个是友善的。因为基督徒对犹太人是接纳的，是觉得他们是跟我们同一个信仰的，所以呢在当时很多的这个犹太人他们怎么样就在这个基督徒当中，因为讲的也是讲旧约的圣经啊，对不对？都一样本着旧约圣经啊，所以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好分辨。不过在这个地方主耶稣说了，说你们当中那些自称犹太人的，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啊，他们是属于撒旦的会堂。为什么？为什么这样子讲他们？这个我们要从罗马书来看就会更清楚。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罗马书的第二章，罗马书的第二章这里罗马书第二章，在这个罗马书里面保罗对于犹太人跟基督徒的这个信仰有很好的一个脉络的梳理。基督徒的信仰是从犹太人这个从得到神的圣言而来，没有错，但是呢却不是如不是仅止于此，而且犹太人已经是渐渐的离开了。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罗马书的第二章里面在那个第十七节这里怎么写，他说你自称为犹太人，又依靠律法，且指着神夸口，从律法上受了教训就应该怎么样晓得神的旨意，能够分辨，对不对？可是在后面我们继续一直往下看，我们看到那个第二十八节这里他说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礼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然后第三章的第一节讲到犹太人的长处是在哪里，是在神的圣言交托给他们，即便他们现在不信，那又如何？对于基督的福音教训而言，从犹太人的经典而阐发基督的奥秘，这个没有问题的。而犹太人如果能够因此而做真正的犹太人，从里面来相信神，得着神的恩典，那没有问题啊。可是在当时的教会里面混杂了很多的假犹太人，不是说他是伪装的他血缘上是犹太人问题是 他是以自己为义啊，他是依靠律法指着神夸口的啊，他并不是怎么样，罗马书的重点叫因信称义嘛，对不对？他并不是因着信耶稣而称义的，他是认为我是犹太人，我行律法，所以我已经是义的了。所以这个就是在罗马书里面他去提到的这个问题。那一直到了第三，我们看一下第三章的开的，一直到第十节到了你看那个第九节第十节，他说其实啊，这个我们已经证明了犹太人跟希腊人都是在罪恶之下的，没有义人呐，一个都没有的啦。所以就义的角度来讲，犹太人也没什么了不起的，都是必须要因信称义的。所以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讲完了之后，一直到第九章开始，第九章到第十一章，罗马书九到十一章，保罗特别论犹太人得救的问题。他说我为他们忧伤啊，他们是骨肉之亲哎，可是真希望他们能够跟我们一样啊。这个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的开始啊，他就讲到要成为应许的后裔啊，是在灵里面的，而不是那个肉体上的。到了第十章的第一节，保罗这样说，我们看第十章的第一节，弟兄们，我心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我们大概看到这个地方，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启示录的第二章讲到的犹太人，我们大概就知道了。犹太人看不起基督徒，伪装在基督徒当中，只是为了要保护自己，但是他们认为基督徒并没有得到神的恩典，我们选民才是啊。所以这些犹太人在这个地方，他们是这个服从在撒旦的权柄之下，所以在这里很不客气说他们是撒旦会堂的人啊，他们才不是教会的人嘞。那他们说的是亵渎的话，其实这个亵渎的话在整个启示录里面啊，只有两个地方在讲。这里犹太人的亵渎话之外呢，再来就是后面到了第十三章那个兽，我们来看一下好了我们来看启示录十三章，十三章第五节跟第六节，第五节第六节，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的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和他的帐幕并那些住在天上的人。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一头兽，它是从海中怎么样上到陆地来？这个在启示录里面后面我们会讲解海是世界，但是地呢，地其实就是地上的神国了，就是教会了。所以啊，这些人会从外面跑进来伪装，凭着外面的势力而进来，在里面呢却在亵渎神的名、神的帐幕跟天上的国民。在这个地方我们回头过来看这个第二章第九节的后半段所讲到的那个毁谤话，就是亵渎，那是同样的字，只是我们中文给它翻不一样的。这个在讲的是一样的事情啊，在使徒时代的七教会所遇到的，跟我们现在在末日会遇到的是类同的。一些假装虔诚，很像是我们的信徒的人，会在我们的当中啊。这些人他其实不是真正的这个神的选民，而是伪装的，却在这个地方攻击毁谤，所以这个会搞得真正的信徒很难过，你知道吗？所以啊，这里讲到患难，在第十节我们讲到要受患难十日。这个患难呢，是哪里的患难？是外面的那个罗马政府的逼迫吗？也许吧，但是罗马政府的逼迫最多就是抢了他们的财的钱而已啊，对不对？让他们在生活上困难而已。他们真正的患难在哪里？在这些自称为犹太人的撒旦会的人啊，这才是真正的患难。今天教会有一些人啊，就伪装，他日子也过得不错， 然后讲一些有的没有的。常常有人在讲教会都怎样，教会要怎样，教会应该这样，教会怎么不这样？你在干嘛？啊，你不是教会哦？啊，你哪里的？你哪里派来的间谍啊？请问一下，如果你是教会的，你怎么会这样讲话啦？因为你自以为是啊，就像这里的犹太人一样，我们才是神的选民，你们这些外邦人，对不对？你们这些，哎呀，教会里面有时候会有这种事情的，对不对？还要小心啊，我们不要成为这种撒旦一会的犹太人啊，不要反过来去攻击了真正为主受苦的人啊。这个是士美拿教会遇到的事情啊。第十节，这个是神对他们的赞许跟期待。你哦，将来还是要继续受苦啦。主耶稣没有说哦，放心放心，从现在开始哦，一切就好了。没有，主耶稣说，你哦，将来还是要受苦哎。哎呀，实在是哦，主耶稣也真的是怎么这么残忍哦？怎么不赶快结束这个苦难，还要继续让我们受苦哦？这个其实哦，主耶稣说，在这样的苦难当中，不要害怕哈，你们不要被吓到哦。这个苦哦，会来啦。那这个苦，就是我们必要承受的。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本来就要受苦受难啊。但是哦，这个苦难啊，如果我们能够坚持下去，你就会发现，其实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哈、哦、第一章这个地方，保罗其实就已经讲到了面对这个患难跟苦楚的问题哈、哦。这里的患难跟苦楚，就是我们刚刚在第九节、第十节所读到的苦难跟患难哈、哦。那个字是用一样的，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哈、哦，我们来看第三节。到第七节哈，三到七节这一段，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是各样安慰的神。”第四节，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受患难呢，是为了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了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在这里、哦、你想一想保罗的遭遇，保罗当时、哦、他的患难苦楚是哪里来的？在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他的患难苦楚从哪里来？在这个时候、哦、他写哥林多后书前后书的时候，应该是在使徒行传的十九章到二十章这一段当中，他正在以弗所这个三年的时间，这三年还有包括后面他到这个哥林多去逛了几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面他写的前后书，以弗所的逼迫确实是存在的，不过以弗所的逼迫有没有逼迫到保罗？没有啊，他根本没有被打到，你知道吗？在以弗所有没有人家要抓他？有没有抓到他？没有啊。后来他本来要去投案的，结果他的朋友说：“哎，你不要去啦。”他就没去了，对不对？所以在以弗所哈、哦，虽然外在的压力很大，但是他真正的苦难在哪里？在于哥林多人对他的误会攻击啦，对不对？所以他在写前书的时候很难过，很生气。到了后书的时候，他得到宽慰了，因为哥林多教会有一些人怎么样醒悟过来了，所以哥林多后书他在表明为什么之前我要对你们这样。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讲的苦难、苦楚、患难、苦楚，其实更是内在压力耶，是教会内的压力，而不是外面来的压力耶，对不对？这个时候他还没有被抓呢，这个时候他还没有冤枉入狱。那个犹太人对他的逼迫已经好一阵子没有遇到了，你知道吗？ 所以在这个地方他的患难苦楚其实是源自于弟兄姐妹的攻击压迫。那其实哥林多教会里面有很多怎么样自以为是的人，对不对？标榜自己高于别人，纷争结党的人，所以搞得把保罗给污名化了，让保罗很难受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哦，他得着安慰，在这个苦楚中，神没有让他的苦楚消失哦，对不对？这个就是他的功课啊。所以回过头来，我们看看启示录第二章第十节里面，你们哦，还是要继续的受苦的啦，但是不用怕啦，因为这个苦不是随随便便可以拿掉的，这个是教会的成长磨难呐、啊。我们受苦原是一件美事啊，这个不是保罗哈、哦、跟那个什么跟那个腓立比人所讲的话、啊，受苦是美事哎，知道吗？因为受苦会让我们学会各样的奥秘啊，我们才能够从苦受苦当中生出忍耐，忍耐生出老练，对不对？这个是罗马书第五章告诉我们的话、啊。所以受苦对我们的信仰是有绝对帮助的啊。这个苦难哪里来？其实外在的苦难、哦、比较好处理啦，对不对？内在的内部的苦难、哦、真的是最痛苦的，对不对？爸爸妈妈最怕的就是孩子不听话，对不对？做教会的这个带领者最怕的是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的不和睦的争执的那一种偏差，那个才是最难过的事情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吼、哦，神没有说我要把你的苦难拿掉，没有，神说你们要继续受苦，而且吼、哦，你们中间还有几个人会因为这样被下到监牢里去哦，然后你们吼、哦、会在要被试十天，那个试炼吼、哦、就是试探，同一个字，雅各书里面一直在谈到这个试炼试探的问题，对不对？所以雅各书的第一章到了第十二节告诉你，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为什么？因为你可以得到生命的冠冕。同样的，在这个地方，如果、哦、你能够忍受至死忠心，在这个患难中、哦、可能会冤屈而死哦。哎，这个讲起来实在是蛮难过的事情、哦、会冤屈而死哎。啊、会被人家误会到死哎，怎么办？不要担心呐、啊，你至死忠心的话，哦，主耶稣要赐你生命的冠冕呐、啊。所以，我们今天哦，在教会里面，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信仰，要更加清楚的用真理去判断是非，而不是以大家都这样说，别人都这样做，我觉得我这样好像格格不入，我现在这样子好像。跟人家很不一样哎，那个众人不一定是对的。在士美拿教会，这样子的磨难是一直的持续下去的。这些伪装的这些犹太人，哦，让他们很难过的，而他们在肉体上面的贫穷患难是不停的，甚至到死为止。不过主耶稣说了，放心啦、啊、十天啦、啊、其实十天久不久不知道哎、欸，十天、哦、到底有多久不知道。圣经这里的十天、哦、我们当然可以讲当代可能、哦、他们有人被关十天吧，有可能啊。但是以今天来讲，启示录里面的这些数字基本上、哦、它最多是只能做一个相对的比较。面对那个大灾难，对不对的时候，跟这个那个1200多天跟这里的十天比起来实在不长了，对不对？启示录里面的灾难是要1240天的呢，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十天而已，不算长啦。所以整个比较起来，它是一段啦，暂时受委屈啦。不过哈、哦，这个委屈啊，你也不一定会得到平反，搞不好冤屈致死。有没有很委屈？至死忠心，主耶稣就保证你不受第二次的死的苦害啊，保证你能够得永生啊，那就好了啊。能得永生还有什么好计较的？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哦，读到这个地方，士美拿教会 自始终心，神应许他生命的冠冕，不受第二次死的苦害。这是不是我们在信仰中的追求？如果是，还有什么东西不能坚持下去的呢？愿主耶稣带领我们，给我们智慧，不顾虑这种人为的压力压迫，而能够坚持我们在神的面前尽忠到底。愿神帮助保护带领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在每一间教会都能够有这样的智慧。